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
谢谢几位执事带领我们来诵读今早的经文。
多谢几位执事带领我们诵读今天早上的经文。
好，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也一起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
我们开始之前做一个感恩祷告。
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所默示的话语面前。
多谢你带我来到你默示的话语前面。
感谢你赐下圣灵。
感谢你赐下圣灵。
带领我们来认识真理。
带领我们认识真理。
谢谢你让我们心意更新而改变。
多谢你们给我们，多谢你给我们心意更新改变。
也让我们存一个谦卑的心。
也都给我们存谦卑的心。
我们来领受你话语的祝福。
我们来领受你话语的祝福。
愿圣灵掌管带领我们今天整个的分享。
愿圣灵掌管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分享。
你作王作主。
你作王作主。
你将你的话进到我们的心里。
你将你的话进入我们心里边。
也求你来更新改变我们。
也都求你来更新改变我们。
愿我们所献上的蒙你的悦纳。
愿我们献上的蒙你悦纳。
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阿们。好。在民数记从第二十六章开始，
在民数记二十六章开始，
他借着这个数点人数，
他藉住数点人数，
就开始了第二代以色列民进入应许之地的旅程，
就开始第二代以色列民进入应许之地的旅程。
但是很特别，在二十六章结束之后，
但好特别的系二十六章之后，
他。我们看到二十六章结束的，接下来是二十七章。
接下来是二十七章。
二十七章很特别，它记录了两个故事。
记录了两个故事。
就是它好像这两个故事很独立的事件。
这两个故事好像是独立的事件。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深入的去观察，
如果你仔细深入观察，
你就会发现，
你会发现呢，
原来这两个事件，
这两件事，
都与他们以色列民进入到应许之地如何的生活是有关的，
都同以色列民进入咗应许之地点样生活有关。
我们想神的子民如何在他们新的土地里来承受神应许的祝福。
我哋讲神嘅子民如何喺新嘅土地里边承受新嘅祝福咧？
好像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
好似我哋而家成为基督徒。
圣经说，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圣经讲，当我哋成为神嘅儿女，
我们就成为一个有福的人。
我哋就成为有福嘅人，
因为神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说。我来是要你们得生命，
因为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说我来要去给你们得生命，
而且得得更丰盛，
而且得得更丰盛。
但是基督徒，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神的祝福呢？
但基督徒怎样可以得到神的祝福呢？
我们该如何的生活？
我们应该怎样生活？
我们该如何能够过一个有福的人生？
我们怎样过一个有福的人生呢？
今天我们就回到这个经文里面，
我们今天就回到经文里面，
我们一起来思想如何可以承受神应许的祝福？
我哋一齐思想点样去承受神应许嘅祝福。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喺今日嘅经文里边，
我们看到第一，我们看到就是如何能够承受神应许的祝福。
我哋睇下第一点样承受神应许嘅祝福咧？
第一就是信心和传承。
第一就系信心与传承。
在这个经文的第一节里面，
喺经文第一节里边，
就告诉我们一个很特殊的家庭。
讲俾我哋听一个特别嘅家庭。
这个家庭。就是他是已经过世的一个前面以色列一代的一个宗族的头领，
是一个前面一个过世的宗族的头领。
他是好像一个宗族的代表，
好像是一个宗族的代表。
他的名字叫西罗非哈，
他的名叫西罗非哈。
他很特别，他有五个女儿。
他很特别，他有五个女儿。
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这个西罗非哈，好像以前从来没有听到。
我哋仔细睇下呢个名字，以前从来冇听过。
他现在已经过世了。
佢已经过世了。
他好像跟第一代的以色列民一样，倒闭在旷野。
佢就好似第一代以色列民一样，倒闭旷野。
但是虽然他生前好像默默无闻，
好似佢生前默默无闻。
但是他因为有这五个女儿，
但系因为佢有呢五个女，
好像一下子爆红。
一下子爆红。
因为就在我们从二十六章开始。
因为从二十六章开始，
民数记二十六章以后三次一直讲到 这个家族。
在廿六章之后，一次过三次讲到呢个家族，
一直提到他们的名以及他们女儿的名字，
一直提到佢哋嘅名同佢哋女嘅名，
一直到约书亚记他们进入这个应许之地，
一直到约书亚记进入应许之地，
仍然特别提到他们，
都仍然提到佢哋。
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这个我在记这个希罗菲哈这个名字啊，好像很难记。
有时我想记住呢个西罗菲哈呢个名字，好似好难记。
啊，因为这个是希伯来文的名字。
因为佢个名系希伯来文。
啊，所以我怎么记呢？我就想到了啊，因为这个今天这个足，我们喜欢踢足球的弟兄姐妹，我会想到现在有两个非常很有名的足球明星。
啊，谂到佢个名字就谂到而家两个好有名嘅足球明星。
啊，一个就是 C 罗。
一个咧就系、是西罗。
哦，西罗，
西罗
是阿根廷的一个很有名的明星，
系阿根廷一个好有名嘅明星。
但是呢，另外实际上足球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明星。
另外仲有两一个明星。
啊，他有个他的名字叫罗纳多。
另外一个名叫罗纳多。
这个罗纳多呢，因为可能有两个罗纳多。
因为有两个罗纳多咧，
所以人家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小罗纳多。
所以以前佢，所以人哋同佢起个名叫小罗纳多。
他的名字就叫 C 罗。
所以佢个名字就叫 C 罗。
啊，是一个葡萄牙的球星。
系一个葡萄牙球星。
正好罗西西罗反一反。
所以系罗西西罗系反、
啊、
反转。
我就用 C 罗记住这个名字
了。啊，所以我就用 C 罗记住佢个名字。
他叫 C 罗。
佢叫 C 罗。
菲哈。
菲哈。
啊，菲哈，我想他已经不能够再高兴了。
因为佢已经唔可以再。开心了，
他菲哈，他因为他已经过世了，
因为他已经过世了
啊，所以我记得了哦，这个西罗菲哈，
所以记得他的名叫西罗菲哈。
记得我过去在神学院，
记得以前在神学院，
我们读希腊文，读希伯来文，
喺读希伯来文同埋希腊文，
当时要记这个单词非常的难，
当时要记呢个名好困难，
有的时候我也用这样的方法记的，
有时都会用呢啲方法嚟记佢名，
记不住，
唔系嘅话记唔住
啊，所以但是很特别，就是这样，好像一个。默默无名的，但却在这段经文里面，好像有了一个翻转。
但好似呢个默默无名嘅人喺呢度咧，就出现咗翻转。
可能我们会问，为什么他们的女儿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呢？
所以我哋会谂，点解佢个女会有咁大影响力呢？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女儿，他们做了一个什么事？
我睇到呢啲佢哋个女做咗咩事呢？
就是在经文里就讲到，他们有一个请求。
喺经文里边，佢一个请求。
他说：为什么？我们的父亲因为没有儿子，
讲到点解我哋嘅仔，我哋嘅父亲因为冇仔，
就把他们的名从他们的族中除掉了呢？
就将佢嘅名系从佢族中除去咧？
原来在犹太人里面，
原来喺犹太人里边，
犹太人的这个传统里面，这个产业只有分给儿子的。
原来喺佢哋嘅传统里边，产业只系分俾儿子。
所以女儿是没有合法的这个继承权。
所以女系冇合法继承权。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所以我看到他们提出的这个要求呢，
有的人会发现他们是不是要这些财产，
有些人会想他们是不是想要财产，
但是如果我们从神怎么样来分地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来看，
但如果我们是从神怎么样分地的要求来看呢，
当时在二十六章民数记二十六章里面，
当时在民数记二十六章里面，
神告诉他们承受地业的一个原则，
神讲到曾承受地业的原则，
是根据每一个宗派、一个宗族里面按照这样的一个传承，
系按照每个宗派、每个宗族嘅传承。
实际上，这是一个属灵的传承。
实际上系一个属灵嘅传承。
因为虽然好像他的父亲已经过世了，
因为虽然好似佢哋嘅父亲已经过世，
但是他们希望他的父亲这个宗族在神所应许的。产业里面有份，
但他希望他这个父亲宗族在神的应许里面有份，
他们不是为自己，
他们不是为自己，
他们是为了这样一个神的应许能够临到他们，
他是为了神的应许可以临到他们，
所以在这里看到他们是看重这个属灵的传承，
所以他们看重的这个是属灵的传承。
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特别是父母，
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特别是父母，
什么是你给小孩最最重要的这些传承的好，这个承继的产业，
乜嘢系你哋俾小孩最重要嘅传承产业呢？
我相信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要看重你们儿女在信仰里面的造就。
我谂圣经同我哋讲，你哋要睇重儿女喺信仰里边嘅造就。
就是当我们 要让孩子从小就认识神，
要叫我哋小朋友由细就认识神。
他们知道当行的路，
佢哋知道当行嘅路。
圣经说，那他们就到老也不会偏离。
圣经讲佢哋就到老都不偏移。
可能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会看他们像，好像我们要追求别人要做的一些很实际的事情。
有时候父母会喺我哋别人都会做嘅一啲好实际嘅事。
但是实际上，这些属灵的成绩是非常的重要。
但实际上呢啲属灵嘅成绩系好重要。
这个属灵的成绩就是神给我们的祝福。
呢啲属灵嘅成绩就系神俾我哋嘅祝福。
神给我们他一生，他应许给我们的同在。
神去应许俾我哋一生嘅同在。
他看顾我们。
去看顾我哋。
他每一天可以保守。
佢每天可以保守。
他可以成为我们的依靠。
佢可以成为我哋嘅依靠。
他也是我们的避难所。
佢可以成为我哋嘅避难所。
他更给我们有属灵生命的保障。
他更加给我们属灵生命的保障。
所以孩子要把他带到教会，
所以要将小孩子带去教会，
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
因为这个是神给我们的祝福，
是从神来的，
是从神而来的。
另外我们看到为什么他们要来向摩西跟这么多的人来祈求这件事，
另外为什么我们要向摩西和这么多人来祈求这件事呢？
他特别提到他的父亲虽然有罪，
他特别提到他的父亲虽然有罪，
他因为这个罪神的刑罚临到他，
因为这个罪神的刑罚临到他。
但是他特别提到我们没有参与当时可拉的这些的叛乱，
但他特别提到他没有参与可拉的叛乱，
也就是说当我们人一直顽梗拒绝神，
所以是如果你人一直顽梗去拒绝神，
神的真的把你的祝福要拿走的，
神就会真的真的将我们的祝福拿走。
我们知道在可拉事件里面，
我知道在可拉事件里面，
在可拉的事件里面，其他的以便的一些的大摊那些族的人也一起参与的，
其他那些习族里面的人都有参与，
因为他们参与，后来神的刑罚就临到他们，
后来神的刑罚临到他们，
很可怕的，
很可怕，
因为当时是地开，让他们一直陷在这个里面，
当时是大地裂开，然后被他们跌下去，
好像是一个灭亡，
好像是灭亡，
我们也不知道。可能在圣经再也没有看到这个族后来有没有承继这个神的产业，
后来圣经也都没看到这个族有没有再承继神的产业。
这五个女儿很有智慧，
这五个女儿很有智慧，
他们讲到我的父亲没有因为参与这些事，
他讲到我的父亲没有参与这件事，
神要纪念，要让他的种族的名能够承继下来，
神要纪念，要给他种族的名去留下来。
另外在他们这个五个女儿最重要的实际上是他们对神的信心，
另外他们五个女儿最重要是他们对神的信心，
他们看重神的应许，
他们看重神的应许。
原来当神审判第一代的以色列民的时候，
原来当神审判第一代以色列民的时候，
是因为他们不信神，
是因为他们不信神，
因为他们十二个探子出去，
因为他们十二个探子出去，
看到别人人高马大，
看到人家人高马大，
他们就惧怕，
他们就怕，
他们回来就报这个恶信，
他们就回来报恶信。
当时以色列的民很多人就哭，
当时以色列民很多就在那哭，
他们就说原来神你把我们带到这个旷野，
他说原来神将我们带来这个旷野，
你要我们全部死在旷野里，
是要我们死在这里。
还有他说那我们的妇人和儿女都被人掳掠，
让我们的夫人和儿女都被掳掠，
当时因为他们的抱怨，
当时因为他们的抱怨，
神就给说你们这些抱怨的没有，除了约书亚跟加勒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入他应许的美地。
神说因为你们的抱怨，除了神，除了约书亚和加勒，没人可以进入神的美地。
但是神当时有一个应许，
但神当时有一个应许，
就是你们说的你们的妇女儿女要被掳掠的，他说我必将他们带到我应许之地里。
当时神应许说你们会讲会被掳掠的夫人和儿女就会进入应许之地。
我们知道原来这五个女儿，
我们知道原来这五个女儿，
他们对神有信心，
他们对神有信心，
虽然那个时候还没到这个，还没进到迦南美地，
虽然那段时还没进入迦南美地，
他相信神的应许不会落空，
但他们相信神的应许不会落空，
他们抓住神的这个应许，
他们捉住神的应许，
所以他们来向神来祈求这件事，
所以他们向神来祈求这件事。
虽然在以色列的法律里面没有这个，还没有这个规定，
虽然在以色列的法律里面没有这个规定，
连摩西都不知道，
连摩西都不知道。
但是当他来求神的时候，
但系当佢嚟求神嘅时候，
我们看到神怎么样回应？
我哋睇神点样回应？
神接纳他们，
神接纳佢哋，
神接纳这五个女儿，
神接纳呢五个女，
而且告诉他们，我定要把这个地分给他们为业，
而且同佢哋讲要将呢个地分俾佢哋为业。
我们知道后来因为这一次，
我知道后来因为呢一次
新的一个土地的承继的条例就开始了。
新的这个土地承继条例就开始了。
过去没有女儿这样的说，这个承继产业的这样一个程序。
过去没有女儿承受产业的程序。
现在变成儿子第一个。
现在要成为了儿子第一。
就是说，如果你有儿子的话，你把产业就可以先给儿子。
如果有仔的话，就产业先给仔。
如果你没有儿子。
如果没有仔呢？
第二个就是女儿。
第二呢就是女。
然后再是她的这个父亲叔伯以及最近的一些亲戚，
然后先到他的兄弟叔伯和亲属。
所以我们看到因着这个他们五个女儿渴慕神所赐的产业，
所以看到因为他这五个女儿渴慕神所赐的产业，
他们对神的信心，
他们对神的信心，
神就喜悦就赐福就纪念他们，
神就喜悦赐福纪念他们。
好像诗篇128篇，
好似诗篇128篇，
在这里讲到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
嗰度讲到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
如何可以承受神给我们的祝福？
如何点样承受神俾我哋嘅祝福呢？
第一件事，我们要看重神给我们的产业。
第一件事，我哋看重神俾我哋嘅产业。
另外，我们要对神有信心。
另外，我哋要对神有信心。
今天我们基督徒都已经说，在基督里，他把天上各样的好处都赐给了我们。
今日我哋基督徒喺基督里边，神已经将天上各样嘅好处都赐俾我哋。
就是把天上各样的福气都已经给了我们。
就系将天上各样嘅福气都俾咗我哋。
我们要看重这个。
我哋要睇重呢个。
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基督徒的旅程被称为就是一个信心的旅程。
有时我哋发现基督徒嘅旅程系被称为信心嘅旅程。
当然，信心对我们来说也是最难的。
当然，信心对于我哋嚟讲系最难嘅。
因为这不是我们人的逻辑的想法。
因为这个不是人的逻辑的想法，
我们逻辑的想法最可靠的，
他逻辑的想法最可靠的，
就是我们看得见的，
就可以看到的，
我们拿得住的，
我们捉得住的，
对我们可以有用的，
对我们有用的。
但是如果你来到神的里面，
但如果你来到神的里面，
神说原来基督徒最重要的如何可以进到祝福，首先就是你对神的信心。
神说神 最重要的就是怎样对神的信心。
我们看到在罗马书保罗讲到这些有以色列人，
在罗马书保罗讲到以色列人，
他就讲到这个以色列人为什么他们要的没有得到。
以色列人讲点解佢哋要嘅冇得到呢？
很可惜，
好可惜。
他说只有他们要求的没有得到，
只有佢哋要求嘅冇得到。
但是神却拣选了另外一些人，
但系神拣选咗其他嘅人，
就是我们现在的人。
就是我们现在在座的人，
我们跟以色列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跟以色列人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是蒙神的拣选的，
我们是蒙神拣选。
我们只有一件事情，
我们只有一件事，
就是你接受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
就是你接受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
你认识耶稣是原来是我们的创造主，
你认识耶稣是我们的创造主，
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原来他是我们的阿爸天父，
原本他们是我们的阿爸天父。
你要接受他，
你要接受他，
你要对他有信心，
你要对他有信心，
你要在他话语里生活，
要在他话语里面生活，
你才能活出神创造你的意义，
你才可以活出神创造你的意义。
但是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依靠的不是神给他们的信心，
但我看犹太人，他们依靠的不是神给他们的信心，
因为他们得不到，
因为他们得不到，
因为他们第一个，他们依靠律法，
第一他们依靠的律法，
另外他们依靠行为，
第二他们依靠行为。
所以在经上说他们就顽梗不化了，
所以在经上就讲他们顽梗不化。
他说神要他们用信心，他们却用另外的方法。
他说神要他们用信心，但他们用了其他方法，
以致他们看不见神，
以致他们看不见神。
问题在他们的心昏迷了，
问题是他们的心昏迷了，
打不开他们属灵的眼睛，
打不开他们属灵的眼睛，
就看不到神的作为，
他们就看不到神的作为。
是一种不同的方法，
是一种不同的方法。
今天要认识神，
今日要认识神。
原来你要拿对这把钥匙，
要拿对这个锁匙。
我们知道在世界上有一个很有名的公司，
我知道世界上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公司，
就是柯达公司，
就是柯达公司。
我们相信，我们这里没有太年轻的，可能不知道，一般我们这个年代都知道，很有出名的。
我知道可能很年轻人就没知道，但是、
这个、照片的冲印，
但这个就是这个照片冲印，
过去拍照就胶卷要冲印到这个公司，
过去影相拍照冲印要去这个公司。
这个公司它在世界里面有很多的分店，
它在全世界有很多分店，
就是做打印照片的这个工作，
就是用冲印工，就是做冲印照片的工作。
后来有数码的技术发生，
后来有数码技术的发生，
他们也及时跟上这个时代，
他们没跟上这个时代，
他们跟上，他们就发明了数码相机。
他们有跟上这个时代，他发明了数码相机，
而且他们注重在这个数码的打印，
而且他们有注重这个数码打印。
当时这个柯达的这个店是美国全美第一畅销的这个销售的店，
这个当时这个柯达这个店是全美第一畅销的店。
但是我们知道他后来倒闭了，
但我们知道后来他、倒闭了。
为什么倒闭？
为什么呢？
因为后来我们知道出现了智能相机，
后来我们知道有出现了智能的相机，
后来这个智能相机这个技术不但照片可以存在里面，
后来这个智能的技术不但可以储存相片，
而且更清晰，
而且更加清晰，
而且可以放在电脑里面，
而且又可以放在电脑里面，
再也不要去一定要打印出来，
再都不需要打印出来。
所以他后来因为这样的一个 转型，
后来因为他们这个怎么转型呢，
他们没有找到一条对的适合的道路，
他们没找到对的适合的道路，
最后倒闭了，
他们最后就倒闭了。
所以我们看到信心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看到信心很重要。
基督徒怎么样可以蒙福，
基督徒怎样可以蒙福呢？
不是靠你自己有多么的聪明，
不是靠他们有多么聪明，
也不是靠你知识有多少，
也都不是靠知识有多少，
也不靠我们今天地位有多高，
也都不是看他地位有多高。
在属灵的里面，
在属灵里面呢，
很奇妙，
是很奇妙。
神使那些聪明的人变成羞愧，
神使那些聪明的人变成羞愧。
有些很有学问的，
有很多有学问的，
他们的钥匙没有，
他们的锁匙没了，
所以他们对神的认识，属灵的知识非常的无知，
所以他们对神的认识很无知。
有的时候我们要问，为什么我们也要有信心？
有时候我们要问，为什么我们要有信心呢？
似乎我们没有信心，我们也活得很好嘛。
如果没有信心，我们会活得很好。
在圣经里面，
在圣经里面
有一个故事，
有一个故事，
就是约瑟被卖到了埃及，
就是约瑟被卖到埃及，
他被放在了一个护卫长的家里，
他被卖到一个护卫长的家里面。
有一天护卫长出去出差了，
有一次护卫长出差
啊，因为当时约瑟在他们那里，这个主人把所有都给他管理，
当时呢，他的主人将所有嘢都交俾佢管理，
就是他的太太，他不管的，
只有佢太太唔管。
但是想不到这个太太就看中了约瑟，
但呢个太太呢睇中约瑟，
因为约瑟那个时候年轻美貌，
因为嗰阵时约瑟年轻美貌。
圣经说他天天就去讨，就是挑逗他，
然后佢太太天天去挑逗佢，
要叫他跟他一起睡觉，
也叫佢同一齐瞓觉。
但是我们看约瑟，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但我们知道约瑟是一个敬畏神的神，
他相信神，
他相信神，
他说了说了一句话，
他说了一句话，
因为你是他的妻子，
因为你是他的妻子，
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
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
就是这句话，
就是这句话。
虽然那个时候他非常年轻，
虽然这句话他很年轻，
实际上是很难来对付这样的诱惑，
他很难去战胜这个诱惑，
但是他知道他要讨神的喜悦，
但他知道他要讨神的喜悦。
我们都知道后来结果是那个他的这个妻子他做不成了，他就成为这个 由爱变恨。
我知道这个妻子他由原先做不成这件事之后就 由爱变恨、
有一次他就倒过来先恶人先告状，
后来他就倒过来恶人先告状，
明明他去找他，
明明是他找他的，
他倒过来说是他来找我要勾引我，
然后他就反过来说他是要勾引他。
等他的主人回来，他就告诉他，结果约瑟就被下在监里。
结果他主人回来之后，他就跟主人讲了，然后约瑟被放在监里面。
有时候我们想，哇，这个结果，你看我们相信神有什么好结果？
有时候我想到相信神有什么好结果呢？
但是我们看到经文后来告诉我们，
我看到经文后来跟我们说，
说约瑟在监牢里，
约瑟在监牢里边，
神与他同在，
神与他同在，
神给他开通达的道路，
神俾佢通达嘅道路，
更没有想到，
更加没有想到，
他后来成为了埃及的宰相，
佢后来成为咗埃及嘅宰相，
神使用他拯救了他整个的民族，
神使用佢拯救咗整个民族。
我们有时在想，
我哋有时喺度谂，
如果约瑟那个时候没有对神的信心。
如果嗰阵时约瑟对神冇信心，
他觉得这样做也蛮好嘛。
佢觉得咁做得几好，
肉体也可以得到满足，
肉体得到满足。
啊，这也毕竟他也是这个主人的妻子。
然后呢个人又系主人嘅妻子。
我们会想，他后来这样做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吗？
我会谂，有冇谂过佢后来咁做嘅会系咩结果咧？
我在想，没有包不住的纸。
我会谂纸包唔住火。
啊，包不住的火，结果怎么样？他总要会有一天暴露的，
系总有一日会暴露嘅。
如果暴露的话，
如果暴露嘅话咧，
约瑟的结果可能是一样的。
约瑟嘅结果可能系一样嘅。
他的主人知道要狠狠地把他下在监里，
佢主人知道要将佢狠狠放喺监狱里边。
但是区别在哪里？
但系区别喺边度咧？
那个时候神就不会跟约瑟同在，
但系嗰阵时神就唔会同佢同在啦。
他也不会有将来这样一个伟大使命的完成，
亦都唔会完成呢个将来呢个伟大嘅使命。
有的时候我们是基督徒，
有时候我哋系基督徒。
当我们敬畏神，
当系敬畏神，
顺服神的时候，
顺服神嘅时候，
有时你看不到神给你什么祝福，
有时睇唔到神俾你咩祝福。
但是当你经过了人生，
但你经过人生之后，
你就看到神是如何的恩待我们，
你又睇到神系点样恩待我哋？
他改变我们的人生，
去改变我哋嘅人生。
他让我们进到了神的祝福里，
佢俾我哋进入咗神嘅祝福里边。
我们有一生神的看顾，
我哋一生有神嘅看顾。
有神对我们的这样的，他可以来使用我们成为许多人的祝福。
有神，神会使用我哋成为许多人嘅祝福。
所以如何蒙受神应许的祝福？
所以如何蒙神嘅祝福咧？
第一件事情，信心和传承。
第一件事是信心传承。
另外我们看到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如何来承受神的应许。
另外在这个故事里面看怎样承受神的应许，
需要我们忠心和顺服。
所以我们忠心和顺服。
这里我们看到第一个第二个讲到了，就是摩西。
首先我们看到这里讲到摩西，
以色列马上就要进入迦南美地，
以色列人马上要进入迦南美地。
我们看到但是摩西面对了就是神曾经讲过的话要应验在他的当中。
我看到摩西面对了神和他们说的话在应验在这里当中。
因为在民数记的二十章，
因为在民数记的二十章，
因为那些以色列民一天到晚抱怨，
因为以色列民一天到晚都在抱怨，
一碰到事情就抱怨，
一碰到事就抱怨。
所以作为领袖摩西已经真的不耐烦了，
所以作为领袖摩西已经很不耐烦。
当时他们跟摩西跟亚伦抱怨的时候，
当时摩西同向亚马伦抱怨的时候，
他们就来到神的面前。
他们来到神的面前，
结果神就告诉他们：你们看到这个东西，就命令这个里面出水。
当时神对摩西叫讲：你们命令这个地方出水，
就是叫他们丰富这个磐石，
就是叫他们这个丰富这个磐石。
他说水就会出来了，
水就会出来。
但是因为当时摩西，他有这个血气，
因为当时摩西有血气，
因为他也忍耐了很久了，
因为他忍耐了很久，
因为这些百姓已经这么受到神的恩典，
因为这些百姓真的有受到神的恩典，
但是他们一天到晚就是抱怨，
但他一天到晚就抱怨，
所以因为带着这个怒气，
所以带着这个怒气，
摩西没有吩咐这个磐石出水，
摩西没有直接吩咐这个磐石出水，
而是他拿着杖去打这个磐石，结果也出水了。
结果他用杖这个打，用杖打磐石，磐石都出水。
神就说：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
神就话他没听从神的话，
不尊重我的名，
没尊重我的名，
所以你就不能够进我应许的迦南美地。
所以你不可以进入我应许的迦南美地。
在这一章我们就讲到了，神又告诉他，你要马上就要进入迦南美地了。
这一章神也都跟他说，马上就要进入迦南美地了。
我会叫你到一个山上，
我会叫你上一个山道，
在那里可以看到全部的迦南美地的全景，
在那里可以见到迦南美地的全景。
但是看好之后你就要归到你的列祖，
但是看完之后你会归到你的列祖里面。
我们知道摩西非常的想进去，
我们知道摩西很想进入，
在 在这个生命记第三章，他曾经跟神说：“你能不能让我进去？”
在生命记第三章，他讲到，他曾经对神讲：“你可不可以俾我入去？”
四十年，他带领这些不幸的他们的以色列的民走过来，
他带领这些以色列民走过来。
所以，但是呢，我们在这一个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神给他的恩典。
但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给他的恩典。
因为过去倒闭在旷野的这些第一代的以色列民，
在过去倒闭在旷野的第一代以色列民，
神曾经跟他们说，
神曾经跟他们说，
你们这些人连一个都不能看到，他们没有机会看这个迦南美地，
他一个都看不到这个迦南美地。
所以现在神给摩西看到了，正看了一眼，
所以神给摩西看了一眼。
所以我们也看到，也是神的恩典，
我们看到这个也是神的恩典。
当然我们很可惜，
但很可惜的是，
我们在我们人里面，我们想这个摩西啊，实际上真的犯了一个很真的是可以原谅的这样一个错误。
在人的眼中，神摩西只是犯了一个可以被原谅的错误，
但是神却怎么样？神却很严厉地告诉他们，
但神就很严厉地跟他说，
作为领袖，
作为领袖，
如果你不听神的话，
如果你不听神的话，
你不尊神的名为圣，
你不尊神的名为圣，
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但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但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却看到摩西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
我看到摩西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
他对神对他的这个结果，他没有任何的抱怨，
他对这个结果没有抱怨，
而是他一直的想到神的事情，
他一直是想到神的事。
因为这个时候他就做了一个祷告，
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个祷告，
他就要想到现在我要不能够进这个迦南美地，
他就想到自己不可以进入迦南美地，
但是我需要有一个新的领袖，
但他需要一个新的领袖，
能够带领他们进入到这个带领这个百姓进入应许之地，
可以带领百姓进入应许之地。
他想的就是神的事情，
他想到的是神的事，
他甘心顺服，
他甘心顺服，
他不但接受这个事实，
他不单只接受这个事实。
我们也知道摩西五经是摩西所写的，
我们知道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
他把这个结果这个教训写在了这本书上，
他将结果教训写在书上，
使我们后人得到警戒，
使后人得到警戒，
要我们能够信神的话语，
让我们能够信神的话语，
我们要遵行神的话语，
可以遵行神的话语，
我们要尊主伟大，
要尊主伟大。
另外我们也看到他虽然自己不能够进，但他仍然忠心的为神来祈求，
我知道他虽然不可以入，但他仍然忠心的为人祈求，
而且他按照神的心意来实行，
而且按照神的心意去实行。
实际上摩西的生命里面给我们很大的榜样，
实际上摩西的生命给我们很大的榜样，
连神都这样曾经跟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
连神都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
胜过世上的众人，
胜过世上众人。
有的时候我们想想，我们每一个领袖真的我们不及摩西这样，
我想想你每一个领袖没人可以及得上摩西，
他这样的能够谦和，
他是如此，他是这么谦和，
他的谦卑，
这么谦卑，
但是他更重要，他对神的忠心，
但是更加重要，他对神的忠心，
顺服，
是顺服。
所以我们怎么样可以领受神的祝福，
所以我怎样可以领受神的祝福呢？
我们需要有一颗顺服的心，
我们需要有顺服的心，
对神忠心的心，
对神忠心的心，
我们就可以把神的祝福领到我们来，就是领到我们的身上，
我们就可以领到，就可以令神的祝福临到我们身上。
有一个十九世纪的一个很著名的解经家，
有一个十九世纪的解经家
麦敬道，
麦敬道，
他也写了一个民数记的社经，
他也都解释了这个民数记，
他提到摩西的时候，
他提到摩西的时候，
他就讲到这个摩西是多么的无私，
他讲到摩西是多么无私，
他就是只要他的以色列的民能够得到照顾，摩西就满足了，
只要以色列人得到照顾，摩西便满足了，
他完全的忘记了自己，
他完全忘记了自己，
单单就是为神的事来成就，
单单就是为神的事情去成就。
如果我们讲到顺服，
如果是为了顺服，
我们就会想到耶稣的榜样，
我会想到耶稣的榜样，
耶稣就是顺服的榜样，
耶稣就是顺服的榜样。
在腓立比书就讲到耶稣，他本来是神，他却甘愿成为人，
在腓立比书讲到耶稣本来是神，但是他甘愿成为人，
是一种虚己，
是一个虚己，
他成为人就是奴仆的形象，
他成为人就是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成为了人的样式，
而且他卑微到一个地步，
而且他卑微到一个地步，
竟然他顺服神的命令，
他竟然顺服神的命令，
他成为人来到这个世上，
他成为人来到世上，
只有一个目的，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
就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
原来这就是神耶稣的顺服，
原来这个就是神耶稣的顺服。
我们也知道他上十字架之前，
我们也知道他上十字架之前，
他知道十字架上多么的痛苦，
他知道十字架是多么痛苦，
他也不愿意吃这个苦杯，
他也不想吃这个苦杯，
但是他说只要能够是神的意思，
但是他说只要顺服神的意思，
不要为自是我的意思，
不是为他自己的意思，
而是按神的心意，
而是按照神的心意，
他就愿意做，
他就愿意去做，
因为他知道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
因为他知道藉着他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
今天我们所有的罪人，我们今天有了出路了，
我们所有的罪人今天就有出路，
我们可以得以拯救，
我们可以得以拯救，
我们可以重新回到神的里面，
我们可以重新回到神的里面，
与神和好，
与神和好，
虽然这么大的代价，
虽然这么大的代价，
但是耶稣愿意顺服神的旨意，
耶稣愿意顺服神的旨意，
这就是十字架给我们的意义，
这个就是十字架给我们的意义，
顺服让我们看到神无比的爱，
顺服给我们使到神无比的爱，
牺牲舍己，
牺牲舍己
是一个完全的恩典，
是一个完全的恩典，
使我们每一个人只要相信他，
使到我们每一个人只要相信他，
他说我们就可以得到他永恒的生命，
我们就可以得到他永恒的生命，
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里面，
可以回到神的里面。
今天我们如何的来承受神应许的，我们的应许的这个祝福，
今天我们如何去承受神应许的祝福呢？
最后第三我们看到就是使命与委身，
最后我们看看使命与委身，
我们再来看这个故事里面第三个人物，
我看看这个故事里面第三个人物，
就是约书亚，
就是约书亚。
我们看到约书亚虽然摩西不能够带领以色列去到这个应许之地，
我看到摩西约书亚虽然是摩西没有带领到他们入应许之地，
但是神给了这个约书亚一个使命，
但是神给了约书亚一个使命，
他让他来代替摩西，
给他来代替摩西，
带领以色列民进入到应许之地，
带领以色列民进入应许之地。
所以当时约书亚是领受了一个使命，
当时约书亚领受了使命，
好像摩西在祷告当中的，
好像摩西在祷告当中，
因为他要成为他们的牧者，
因为他要成为他们的牧者，
他要在他们中间，
他在他们中间，
通过这个领袖来引导他们进入这个应许之地的道路，
通过这个领袖带领他们进入这个应许之地的道路。
然后神也告诉他的这个约书亚，他心里有神的灵在他里面，
另外约书亚也都是讲到有神的灵在他里面，
神说他心中有圣灵，
神说他心中有圣灵，
也就是神把跟他与他同在，
就是神与他同在，
神赐他力量，
神给他力量，
赐给他权柄，
给他权柄，
让他能够使以色列人能够听从他，
令到以色列人可以听从他。
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使命带给了一个使他能够去做神要他做的事，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使命是叫他去做神要叫他做的事。
如果我们要承受神的祝福，
如果我们要承受神的祝福，
你要明白神对你的心意如何，
你要明白神对你的心意如何。
今天基督徒神有没有给我们使命，
今天基督徒神有没有给我们使命呢？
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
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九节，
他说唯有你们是君尊的祭司，
他说唯有你们是君尊的祭司，
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圣洁的国度，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是属神的子民。
他说要叫你们去传宣扬那召你们从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要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所以今天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神也给我们使命，
这个就是神基督徒给我们的，神给基督徒的使命，
要我们去做，
要我们去做的，
就是我们是君尊的祭司，
这个就是我们是君尊的祭司，
是神所拣选的，
是神所拣选的，
就是我们是跟 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的，
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分别出来。
今天我们有没有混在人群当中，有人认出你是基督徒吗？
今天我们在人群当中有没有被认出来的基督徒呢？
你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吗？
你跟别人有没有不同呢？
人家因着你会不会认识你是基督的门徒呢？
人家会不会因着你是认识你是基督的门徒呢？
神给我们这个使命，
神给我们这个使命。
另外他要我们活出这个圣洁，
另外他要我们活出圣，
他说你们是圣洁的国度，
另外我们是圣洁的国度，
是君尊的祭司，
是君尊的祭司，
是代表神的，
是代表神的，
是跟神之间的一个中间的一个桥梁，
是跟神之间有一个中桥梁。
你们的生命可以让人来认出你们，
你们的生命可以让人来认识你们，
是圣洁的，
是圣洁的，
就是我们没有这个罪可以带给我们的这些的误会，是特别让我们可以分别出来的。
就冇罪俾我哋嘅污秽，让我哋可以分别出嚟。
别人会认出我们是属神的子民。
别人可以认出我哋系属神嘅子民。
另外，他要我们宣讲主的道。
另外叫我哋宣讲主嘅道。
将你自己怎么样信主的经历告诉别人。
将你信主嘅经历同其他人讲。
让你的生命怎么样，让你来做见证，领别人来归主。
让你嘅生命系做见证，系领人归主。
这就是一个带有使命的人。
这个就是一个带有使命的人，
他会经历到神的祝福，
他会经历到神的祝福。
除了这样的使命，
除了这个使命之外，
我们从约书亚身上看到他不但接受这个使命，
我们从约书亚身上看到他不单止接受使命，
而且他也委身，
而且他也委身。
我们看约书亚的生命，
我看约书亚的生命，
虽然好像在这个时候刚刚他成为一个新的领袖，要带领以色列民来进入这个应许之地，
虽然他是可以带着以色列民来进入这个应许之地，
但是他很早就在预备，
但他很早就有预备。
圣经里一直讲到约书亚的时候，就说约书亚是摩西的帮手。
圣经里面很早来讲约书亚是摩西的帮手，
他一直帮助摩西做许多的事情，
他一直帮助摩西去做很多事，
而且他一直跟神有美好的关系，
而且一直跟神有美好的关系。
在出埃及33:11，
在出埃及记33:11，
当时讲到会幕立起来了，
当时讲到会幕立起来，
摩西跟神面对面对话，
摩西与神面对面说话，
然后摩西就出去了，
然后摩西就出去，
但是后面讲了一句，他说约书亚却仍然留在会幕中，
但是他后面讲到约书亚仍然留在会幕当中，
在会幕中与跟神亲近，
他在会幕当中与神亲近。
你看约书亚也是十二个探子之中的其中的一个，
他是十二探子的其中一个，
十二个探子十个人回来报恶信的，
十个一个探子有十个人都回来报恶信，
只有约书亚跟加勒，
只有约书亚和加勒。
所以神怎么样来就是来描述约书亚，
所以神怎样去描述约书亚呢？
他专心跟随神，
说他专心跟随神，
他对神有信心，
他对神有信心，
他一直就是委身要让神给他们的应许成就，
他就委身要神给他的应许成就。
另外我们也看到他作为一个领袖，
另外他看他作为一个领袖，
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他跟摩西不一样，
看到他跟摩西又不同，
摩西怎么样跟神来联系，
摩西怎样与神来联系呢？
圣经一直说神跟摩西面对面说话，
圣经讲到神与摩西面对面说话，
但是约书亚不一样，
但是约书亚不同，
神告诉他要他站在祭司的前面，
神叫他站在祭司的前面，
祭司用乌灵土灵来做决定，
祭司用乌灵土灵去做决定。
所以约书亚虽然是领袖，
虽然约书亚是领袖，
他说他一直要在神的面前借着祭司来求问神，
他一直都在神的面前借着祭司来求问神，
他要来一直的求问神，依靠神，
他一直去求问神，依靠神，
他需要委身，
他需要委身。
所以我们看到约书亚在他最后带领以色列民进入迦南美地之后，
他讲到约书亚进入迦南美地之后，
他讲了至于我和我的家，
他讲到至于我和我家，
我必定侍奉耶和华，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很多弟兄姐妹很喜欢这节经文，
很多弟兄姐妹很喜欢这个经文，
他们想到他们要怎么样做基督徒，
讲到他们要怎么做基督徒，
他们有这句话，我一生都要来怎么样服侍耶和华神？
他讲到我哋一生都要侍奉耶和华神。
所以这个就是委身。
所以呢个就系委身。
所以我们什么时候，什么是一个委身呢？
所以点样系有一个委身呢？
委身有的时候就是基督徒跟神的关系。
委身就系基督徒同神嘅关系。
真正的基督徒，你需要委身。
真正嘅基督徒，你需要委身，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是很重要。
曾经有一个牧师说，
曾经有牧师说，
如果你没有委身，
如果你没有委身呢，
或者你有没有委身，
或者你有没有委身呢，
他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是真正基督徒的重要的标志，
衡量一个人有没有真正是不是真正基督徒的标志。
所以怎么样可以分别出你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
所以怎样去分辨你是不是基督徒呢？
他说你有没有委身，
就看你有没有委身。
这个委身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个委身是什么意思？
在圣经里面，在旧约，
在圣经旧约，
我们知道旧约就讲到一个叫撒玛，
就讲到这个叫撒玛的字。
今天犹太人他们过逾越节，
今天犹太人过逾越节，
他们的父母一定要在他们的儿子面前读这一段生命记六章的经文，
他们父母要在子女面前读这个生命记经文。
以色列啊，你要听，
以色列啊，你要听，
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
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
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
曾经有人问耶稣什么是最大的诫命，
曾经有人问耶稣什么是最大的诫命，
神说最大的诫命就是这一句，
神说最大的诫命就是这一句，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
然后要爱人如己，
然后要爱人如己。
什么是委身？就是你怎么样来跟神的关系。
怎样是委身呢？就是要
在新约里面，
在新约里面，
我们知道保罗写了罗马书，
我们知道保罗写罗马书，
当他写了第一章到第十一章，
讲到第一章到十二章，
他讲了神怎么样的救恩，
他讲到神怎样的救恩，
人怎么样的悖逆犯罪，
人怎样去叛逆犯罪，
人在一个无望的环境里面，
人在一个无望的环境里面，
神怎么样借着十字架来拯救我们，
神怎样借着十字架拯救我们，
怎么样因着这个十字架使人能够明白神的爱，
怎样借着这个十字架明白神的爱，
他成就了救恩，
他成就了救恩。
当讲到了这个神的慈爱，他的救恩，
讲到这个神的慈爱和救恩，
在罗马书的十二章开始，
在罗马书十二章开始，
保罗就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当作活祭，
这是神所喜悦的，
这个神所喜悦的，
也是理所当然的，
也都是理所当然的，
这是我们回报神的爱，
这个是我们回报神的爱，
因为我们已经蒙受的是恩典，
因为我们蒙受的是恩典，
是白白的祝福，
是白白的祝福，
我们没有做过任何的事，
我们没有做任何的事，
但是你已经得到了，
但你已经得到了，
你要来感谢神，
你要来感谢神。
所以这个委身跟这个呼，这个是神的使命，是连贯在一起的，
所以委身和神的使命是连贯的。
我曾经认识一个传道人，
我曾经认识一个传道人，
他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
他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可以说他给我很多的激励，
他给我 很大激励。
他曾经是一个学校的老师，
他是一个学校老师，
他是一个很会教书的人，
他是一个很喜欢很会教书的人。
后来他信了主，
后来他信了主，
当时有一天他突然他教课的时候他的喉咙失声了，讲不出来了。
有一日佢上课，佢喉咙失声，讲唔出话。
哎呀，还有他没办法，他就去请假了。
然后佢冇办法，只能去请假。
他请假的时候呢，正好那个时候有一个这个传福音的一个活动。
那正好嗰阵时有一个传福音嘅活动。
去到一个很贫穷的乡村，他们要跟他们传福音。
去一个贫穷嘅乡村传福音。
哎呀，他说我正好喉咙也说不出，我就跟他们一起去吧。
佢心谂我哋咁啱唔喉咙唔可以讲嘢，就去一齐去啦。
想不到就在传福音的时候，神也医治当地的人，也医治他的喉咙。
没想到呢，当时去传福音的时候，神医治了当地的人，也医治了他的喉咙。
他在那里跟人家传福音，
他就可以在那里跟人传福音，
带领很多的人信主，
带领很多人信主。
后来过了结束之后，他又回来到学校了。
后来结束，他又回到学校。
想不到一回到学校，他的喉咙又讲不出来了。
回到学校，想不到他的喉咙又讲不出声。
那个时候他才想到，
原来那时他才想到，
是不是神在什么地方来呼召他，
是不是神在什么地方来呼召他？
神要使用他，
神要使用他。
这个时候他就突然之间他就做了个决定，
那段时突然之间他就做了一个决定，
他就放弃了这个学校的工作，
他就放弃了这个学校的工作，
他就愿意把自己全然的奉献给神，
他愿意将自己全然奉献给神，
他就这样走上了一条他服侍神的道路，
他就这样走上了服侍神的道路。
神非常恩待他，
神非常恩待他，
这个恩待就是他 建立了很多的教会。
这个恩代替他建立很多教会。
他带领了很多弟兄姐妹和有慕道有信主。
他带领了很多弟兄姊妹和慕道有信主。
他的生命很不一样。
他的生命很不一样。
弟兄姐妹跟他有非常好的关系。
弟兄姊妹和他有很好的关系。
无论是结婚。
无论是结婚。
连孩子起名都叫他起。
连小孩子起名都叫他改。
他真的弟兄姐妹很，他很有这个能力。
弟兄姊妹他很有能力。
但是有一天。
但有一天、
我们就跟他一起出去，
我同他一起出去，
正好路上当时在发这个广告，
当时路上发这个广告，
就是怎么样叫你买海景房，
叫人买海景房，
哇，海景房，海景房多少钱可以买啊？
就说多少钱可以买到海景房、
他就跟他说，人家正好盯住他，他就说、我已经有了，
人家就跟他讲，他就说我有了、
那个放单张的人就说你有了，那买第二套吧，
那么个人就叫他买多一套，
他就跟他说我有很多，
咁佢就话我有好多，
后来就走了，
咁就走咗。
我就问他，因为那个时候他没有房子，
嗰阵时佢其实冇屋，
他住在弟兄姐妹给他的房子，
佢住喺弟兄姊妹俾佢嘅屋里边，
是弟兄姐妹供他的，
系弟兄姊妹俾佢嘅，
他连一个房子都没有，
佢一个屋都冇，
好像在人看来很贫穷，
喺人哋睇嚟佢好贫穷。
我就问他，你怎么有房子啊？
我就问佢点解你有屋咧？
我以为他是不是还有很多房子？
我以为佢系咪真系有好多屋？
他就跟我说在天上，
佢就话呢屋喺天上，
我真的很感动。
我又好感动，
因为他常常跟我们说一句、说一段的经文。
他经常同我哋讲一段经文。
他说《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的第十节。
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六节。
就讲到那些服侍神的人。
讲到嗰啲服侍神嘅人。
他说他们似乎忧愁。
佢哋讲到佢哋似乎忧愁，
却是常常喜乐的。
却是常常喜乐。
似乎贫穷，
似乎贫穷。
他说确实许多人富足，
但使好多人富足。
似乎一无所有。
似乎一无所有，
确实样样都有。
确实样样都有。
我相信这是每一个服侍神的，每一个愿意委身给神的人，他们所经历到的。
我相信呢个每一个系愿意委身俾神嘅人所经历到嘅。
在人的里面，好像我们没有什么。
喺人嘅里边，好似冇乜嘢。
但是神真的，我想样样都有。
但系神真系俾佢样样都有。
我们很感恩。
我哋好感恩。
今天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我所碰到的，他们真的是生活没有缺乏的。
今天我们碰到他们真的生活没有缺乏，
但是他们有时来到我面前，
但他们来到我面前，
他们在讲他们的烦恼，
他们在跟我们讲他们的烦恼，
他们的苦处，
他们的苦处，
很多生活当中的重担，
很多生活里面的重担，
实际上跟别人比，
实际上跟其他人比，
他比很多人都好，
他比很多人都好，
但是他们拿不走他们的忧愁和他们的重担，
但他们拿不走他们的忧愁和重担。
我也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
我也看到很多弟兄姐妹，
他们并不富裕，
他们并不富裕，
但是他们生命里面有神的爱，
但他们生命里面有神的爱，
他们的心非常的慷慨，
他们心很慷慨，
真的不一样，
真的是不同的，
就是神给我们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祝福，
真的就是神给我们完全不同的祝福，
唯有我们进到神的里面，
唯有我们进入神的里面，
我们可以真正经历到他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可以真正经历到他给我们的祝福。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姊妹，
我们已经蒙神选召，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蒙神选召，是神的儿女。
圣经说的，我们在基督里面，
圣经说我们在基督里面，
他给我们属天上各样的属灵的恩祝福，
他给我们天上各种属灵的祝福，
就要我们去享受的，
就是要我们去享受。
基督徒不是我们要甘愿是贫穷，或者是我们生活很潦倒，
基督徒不是我们生活的贫穷，生活很潦倒。
你只要到以色列去看看，
你只要去以色列看看，
你们看每一次我到以色列，我们就会想到以色列人怎么这么挥霍、
你看到以色列人怎么这么挥霍呢？
神给他们特别的祝福，
神给他们特别祝福，
但也供应他们的生活，
供应他们的生活。
我们中国人是一年过一次年，
我们中国人一年过一次年，
犹太人每一个星期在过年，
犹太人每个星期都过年，
他们吃饭是全部你只要吃你就吃，全部是自助餐，
他们是出去吃饭全部是自助餐，
有水果有肉有蔬菜 有沙拉，有什么都有，
有水果有肉，什么都有、
我们到以色列有一点就是他们怎么这么一直就是吃啊？我们中国人已经算得会吃了，他们比我们更会吃。
我们去到以色列，我们会觉得他们一直在吃东西，为什么他们食物这么好？
但是在那个以色列里面，我们更希望他们能够真正的得到神给他们的祝福。
在以色列里面，我们希望他真正得到神的祝福，
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
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
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
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
我们可以进到来领受神应许的祝福，
怎么去领受神应许的祝福呢？
让我们记得信心，让我们看重属灵的传承，
让我们看重信心和属灵的传承，
让我们可以遵循圣父的去来 去回应神的恩典。
我哋可以忠心信服咁去回应神嘅恩典。
我们要常常记得神给我们的使命。
我哋常常记得神俾我哋嘅使命。
我们要做神喜悦我们做的事。
我哋做神喜悦我哋去做嘅事。
另外，我们要付代价。
另外，我哋要付代价。
我们愿意委身。
我哋去愿意委身，
因为这是祝福的源头。
因为呢个系祝福嘅源头。
这个根基在于神给我们的应许。
呢根基系在于神俾我哋嘅应许。
秘诀就是我们不靠自己，而是我们靠神的恩典。
秘诀我哋就唔系靠自己，系靠神嘅恩典。
靠神来成就。
靠神去成就。
愿神来祝福我们。
愿神嚟祝福我哋。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哋一齐祷告。
天父，感谢你的恩典。
天父，感谢你恩典。
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祝福。